信仰的定位，我是谁？我们知道啊，其实在最近这个导航系统可以说是最被常用的哈。我们想一想，汪洋中的一艘船哈，如果在座应该都有坐船的经验哈。我们知道啊，这个驶向大海之中慢慢的离开陆地之后，你真的是分辨不出东南西北哈，除非我们有这个指南针、指北针哈，透过一些仪器，我们可以了解我们的方位哈。因为小弟的父亲是抓鱼的哈，我记得我第一次跟爸爸到太平洋出海是国小四年级哈，偷渡哈，就感觉上哇，离开这个陆地之后，真的是好像全世界就只有这艘船那种感觉哈。所以其实船上慢慢也有一些导航的系统你不要看这些竹牌哈。像我爸去抓鳗鳐，他要从成功要到宜兰哈，如果没有这个导航，你真的不知道怎么走呢，因为导航里面不仅有这个卫星的定位，还有跟你讲哪里有暗礁不然呢很容易就触礁这个船就会沉下去哈。所以这个汪洋中的一艘船一定有一个清楚的定位坐标，它才能够照着它所定位的方向往那个地方不断的这个往前行哈，才能够到达一个安稳的港口。我想我们都有坐过飞机的经验哈，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飞机它怎么知道这个飞到这个空中是一望无际的天际之中哈，那这个飞机怎么知道这个方向到底要往哪里去这个机师不是飞到空中才看诶我应该要往左还是往右如果这样的话你会非常的紧张对不对其实在飞机起飞的当下他就已经定位了他的目的坐标是哪里，所以他一起飞就是往那个方向，这个从来不犹豫的，那也没有犹豫的空间。一旦这个飞机在空中他如果没有清楚的定位坐标，他会迷航。好，陆小，我们坐飞机其实都会担心，对不对？都会怕到底这个飞机能不能飞到目的地会不会坠机还怎么样我们就知道说其实航海还有航空这个导航非常的重要。我们最近在看那个乌俄战争，对不对为什么乌克兰后面能够抵抗这么久，到现在已经这个快要半年了其实美国的帮助非常的大。所以从这个战争里面慢慢我们可以看见已经不是那种落魄战了。现在的战争用什么来取决得胜与否，就是什么天眼。所谓的天眼就是卫星。现在很多的导弹都要透过这个卫星的定位。你看这个乌克兰很多援军赠送他们这个无人机，对不对无人机里面不管这个坦克怎么藏匿就锁定了，看得非常的清楚。所以从地面去看我们会迷路，但是从高空之看我们可以很清楚知道我们的下一步路要怎么去走。好，有时候想一想我们人生也是一样呢。你说人生每个阶段我们都会有一些迷惘的时候，你不知道下一步要怎么走，好像走迷宫迷宫里面有那么多的路，那么多的选择，可是只有一条路是可以通到终点站，可是你在当中你是平面的，你是没有办法了解下一步应该要怎么走。可是当你能够用这个空拍机一看哪一条路往哪里走，你非常的清楚。所以我总觉得今天我们的信仰我们应该一出生我们就一个明确的定位坐标，而是说我们一出生我们就知道我们要迈向什么样的方向，才不会在我们人生当中我们会迷航，会失去生命的方向，甚至不知何去何从。今天这个世界上的人真的是很可怜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而活。你说属世的人不追求名利地位，请问他活在世上他要追求什么？如果什么都不追求，到底人活在世上到底又是为了什么？那这样的问题跟答案，其实在我们从小的信仰就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的坐标，我们的终极目标是非常的明确。或许在当中我们会迷惘，我们也会随着世间的路、世间的价值去走这个属世人所追求的路，可是慢慢我们就发现这不是我们真正要追求，这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你得了之后那又如何？然后呢？ 在很多的思想思绪啊，很多人得到之后开始感到极大的虚空。有哲学家这么讲，人生有两大悲剧，第一个，你要得的永远得不到，可不可悲？好可悲。第二个最大的悲剧，你要的得到了，你才知道说啊，不过是如此而已，更大的悲剧啊。所以我们应该要在人生当中，我们要明确的清楚知道啊，我们的定位是什么哈。所以你知道你的身份吗？你真的知道你存在的价值吗？如果你不知道，我们就很容易啊随波逐流，因为你并不知道这个身份会带给你什么样远大的目标啊，会带给你怎么样一个美好的未来哈。所以定位自己的身份，我觉得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对信仰的定位，还有对我们身份的认定，它会决定我们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更会决定我们将来的结局是怎么样。所以我想我们这个对于孩子的教育跟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之中，我们应该一直去反思这件事情。因为你一旦没有清楚的定位，你真的不知道你下一步要怎么走，好像悬在那边，好多的迷惘，好多的矛盾。当我们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啊，而且是从天上所给我们的清楚的价值跟那种身份的认定，你真的觉得你比世上的郭台铭还要财富啊，比世上的王永庆活得还要有价值。就是我们在信仰里面呢，所给我们不一样的部分哈。那今天如果时间允许的话了哈，我们就来谈三点。第一个，我们先来定位信仰啊。那怎么去信仰？怎么来做定位哈？我们待会会来做思考。第二个，怎么样对身份的定位来去认定这个基督徒审核你身份的价值哈？第三个，锚定漂泊信仰，起伏与落定。人生在世上，有人说好像汪洋中的船哈，载浮载沉。有坐船就知道哈，一上一下，一上一下。我妈妈还叙述哈，有一天我跟爸爸去那个兰屿哈，我们其实在东部啊，我们那边应该有很深的海沟了哈，其实那边会造成不一样的浪哈。旁边的浪风平浪静，可是过了那边，因为底下的那种地形地貌不一样啊，水流冲击的时候那个浪非常的高哈。他说可以高到三层楼，又下到一层楼那种感觉哈。那在这个起伏与落定当中，我们怎么样不随着这个海流不断的被潮流给冲击哈？这个锚非常的重要啊，这个锚一旦抛下去之后，我们就不会随波逐流。那怎么样啊，锚定漂泊的信仰怎么样来落定哈？好，我们先来谈第一个哈，信仰的定位。我们过去宗教啊，在政府里面去推广了一句话，说人不可没有宗教之信仰，也不可有世俗之迷信。哎，这个是一件很难取舍、很难界定，也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事情。国家跟你讲说你不可以没有宗教信仰哦，但是你的宗教信仰不可以迷信哦。那到底迷信跟信仰之间怎么去取舍？所以在台湾里面，很多信仰是不是信仰？我觉得是迷信。那我们的信仰是什么？我们不是迷信。那到底信仰跟迷信到底界定在哪里？好，这个值得来做一个思考。有时候想一想，人世间你觉得什么是最大的诈骗集团？我们常常听到那个金光党骗那个老人家退休金的钱，我看这个报道我就觉得很生气。为什么？你看老人家一辈子积蓄到后面就是这么被你骗，他一辈子的积蓄都没有，以后人生怎么办？好，这个金光党真的非常的可恶。但是有一个比金光党还要更可怕的，就是宗教信仰。因为宗教信仰是应许你一个你不知道的未来。你说好了，佛教他说有极乐世界，对不对？有西天如果一辈子一个人烧香拜佛，到后面却没有西天可去怎么办？你不觉得我一辈子被骗了吗？我不断的用最多的积蓄，然后积功德，到后面我却没有西天可去。你说我们提到的这个圣战很多的这个伊斯兰教回教徒他们开启了这个圣战我们最有名的就是宾拉登所规划的那个9.11的恐怖分子攻击，对不对？这种都是很，我觉得很难去想象，这是他们从小 就被赋予教育的，在他们的整个教育里面提到，如果你为这个阿拉后面殉道之后怎么样呢，你将来在阿拉的国度里面你可以娶七个太太，你可以享尽一切的荣华富贵。哇、哦，想一想，哦，在世上只能娶一个，哦，在阿拉的世界可以娶七个，荣华富贵，怎么看这个投资报酬率都是怎么样，哎，都是可以的，对不对？他们用自杀式的方式，挟持飞去去撞双子星。你不觉得这种宗教的情操，觉得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很让人感动，哎，对不对？他为了他的信仰来去殉道。先撇开用道德去谈，是说哦，这样殉道，这个谋害了多少人无辜的生命？我们先撇开这个部分，从他的信仰来看，这是一件让人觉得说不可思议的事情。他为他的信仰来殉道，因为他知道，他死了之后，在他将来的阿拉的国度里面，哦，他可以享尽一切的荣华富贵。可是他撞下去死了，才知道没有那个世界。你觉得不是很可怜吗？好，我们今天信耶稣，对不对？你一辈子安息日来聚会啊，平常热心传福音，到后面死了之后，没有天国怎么办？有没有想过？好，那今天对我们的信仰，我们怎么样去界定？所以宗教信仰不是骗你的钱，是小事，它是骗了你的灵魂呢，很可怕，对不对？好，那为什么今天人对于宗教信仰有这么大的渴求呢？哈。我先从那个心理学的马斯洛他提出的一个五大需求，我们来做一个思考。他提到，他说人类有五大心理层面的需求，我们来看。那这个在心理学里面，我们读过这个，代表我们学过心理学，这是一个常常会读到的，因为心理层面后面有更多的学者把这五大需求划分得更加的细微。他简单的来讲，人类有这五大需求必须得到满足。第一个阶层叫做生理的需要。什么是生理的需要？人有吃有喝啊，有住的需要，有行的需要，对不对？好，那这种需要你得了之后会不会因此永远满足？不会的。好，比方说我们早餐吃过了，哎，待会要不要吃中餐？要。要不要吃晚餐？要。所以这种需求，生理上的需要，你得了怎么样？你反而还要需要更多，是永远不会满足，它是一个最低阶层的需要。那第二个提到人有安全的需要啊，我非常的庆幸我不是从小出生在非洲，不是出生在乌克兰啊。为什么？因为那个地方不安全啊。当然现在台湾好像有点紧张了哈啊，当然求主耶稣保守我们哈，没有喜欢战争的地方，因为不安全。所以安全也是一个人里面一个极大的需要。更高层的需要叫做爱跟归属的需要。人今天没有办法独立一个人生活，人要过这个群体的生活。其实在教会里面，我们学习爱也学习被爱，是遵照着主的旨意来彼此相爱。我们都有一个团契的归属，比方说我们有中道教育各个年龄层的归属啊，有社青团契，有中间团契，有长青团契，好，这就是我们一种归属的需要啊，它是列在第三个层次哈。那第四个是人有被尊重的需要，就是现在我们在谈的人权，对不对？啊，今天没有人权，没有自由，我宁可死哈。现在是很多这些改革家哈、改革派的人所提倡的。啊，我要自己的人权被尊重哈，所以这个尊重需要哈是更高层哈。这马斯洛就提到人的一辈子最高的需求叫做自我实现的需要，也就是我从小梦寐以求的理想终于达到了，比方说我终于结婚了，我终于买房了，我终于成立自己的公司了，我终于达到一个人生的极致，我得了啊这个奥运冠军。啊，我得了诺贝尔的文学奖，哇！当你得到这种人生的极致，这种满足程度是非常的久。好，所以马斯洛就用这五大需要提到，哈，你要得到更高层的需要，你必须在自我满足的实现里面得到。所以鼓励人们，哈，你要去追求那个极致的需要，哈。那其实我们在看，哈，人真的是达到了自我实现，你就真的满足了吗？真的吗？为什么很多人得到了诺贝尔文学奖，得到了世界上崇高的殊荣之后，他却举枪自尽，结束他的生命？所以有更多人提到，其实在人世间需求里面有一个更深的需要。什么样的需要？其实谈的就是宗教方面的需要。 其实有时候谈一谈哈，这个宗教真的是太宝贵了。我们从小可能不觉得说宗教信仰到底有什么好的，对不对？啊，不就是每次晚上要跟阿公阿嬷、跟父母亲去聚会，安息日都要来聚会，啊，不就是这样而已嘛，哈。可是他却满足我们呢、啊，比自我实现需要更深的需要，叫做宗教方面的需要。因为宗教需要，它解决我们将来生命要回到哪里去的问题。如果你这个宗教得不到需要，你想王永庆对不对？活到了90多岁，他一直没有办法放下他自己的台塑王国，因为他知道死了之后撒手人间，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带得去的。你说这种企业家走到最后是一个很大的空虚感，因为他知道随着死亡的临到，也将是他一无所有的时候。一个人如果一辈子像拉撒路什么也没有，死了怎么样，没有挂虑，一个人一辈子得到了十分，在离世的那一刻将是十分痛苦。所以不要羡慕有钱的人，因为在离世的那一刻突然之间失去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你什么都没有，你走了一年，对不对？很轻松啊！你什么都有，你走了，你真的是放不下。好，所以这样来看哦，可见呢，在人的内心之中有一个更深层的需要，就是宗教方面的需要。也就是在传道书的3:11说啊，神将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神把永生放在人的内心深处里面，这是一定要追求的。那这种需要是在我们面临很多人生不同的情境，会被触动，会被触发。我们就看了很多现在乌克兰战争死了这么多的人，我们就在想，人一辈子赚了这么多，买了这个房子，一个炮弹一炸下去什么也没有，到底人的价值是什么？到底人死后要回到哪里去？我们就会把这个永生放在人内心深处的那个需要重新被挑起来，对不对？有一天我们的亲人离世，我们就在想，我们的亲人到底去哪里了？怎么去解释人生？难道死了就真的一了百了吗？好，所以这种永生的需要，就在面对了不同的情境跟挫折以及那种失败，我们就开始被挑起，人的生命还有一个永生，人的生命将来还有一种审判。其实在我们的生命一开始，神把人安置在伊甸乐园，可是因为人的犯罪，我们就看见因为罪阻隔了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人的整个曲线就是离开这个核心。我们看见当始祖犯罪之后，第一个凶杀案，该隐杀死亚伯，后来人就随意嫁娶，没有一人啊，死剩挪亚一家八口。神就用洪水毁灭当时的世代，想说留挪亚一家一人八口延伸近前的后代，但是他的后代又造巴别塔，后来索多玛恶摩拉的毁灭，我们看见人又开始败坏，神就呼召亚伯拉罕。所以我们所有的应许都是从亚伯拉罕来的。我们虽然不是属肉的亚伯拉罕的子孙，但是在属灵当中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也连结了亚伯拉罕所得到的应许，不是属地的，乃是属天的。所以在人犯罪之后，人就在犯罪的曲线里面，因为罪性的引导，让人不断的走向罪恶。这个时代不断的高喊的人权，人权，其实人权不可以高过神权。如果今天人不敬畏神，这种人权的高涨只是让罪性在人的心中不断的扩张，不断的引导人进到最后的灭亡的地步，这就是人类的结局。人的生命从追求神进到追求世界，从在神里面的满足不断的趋向虚空，人从心理方面的追求不断的趋向的物质，人从道理的约束不断的进到人对生命的放纵。我将默会到现在，我看到两个曲线非常的清楚，而且是一直在发生。一个是往外圈进到内圈，一个是从内圈不断的往外圈去走。比方说一个人信主之后，他从了解外圈的虚空，后来呢寻求真神，不断的渴慕，找到了这一条路，感到喜乐，后来得到了满足，他愿意为这个满足活在神的道理的约束里面，他找到了核心的价值。可是从小信主的呢，我们开始好奇的外面的世界可能会更好，我们容许自己不断的进到试探里面，开始放纵自己，以至于生命感到虚空。所以为什么圣经有提到浪子回头的比喻，就是这样。所以教会里面有多少的浪子经过了这些 好奇试探放纵虚空，又重新回到这一条蒙福的道路。所以很期待啊，透过中道教育周，我们真的期待不要让我们的下一代再走冤枉路啊。或许我们这一代已经走过了哈，我们不要容许下一代再经过这个冤枉路，很痛苦。有些人一离开就回不来了，对不对？有人说人有三种，第一个叫做先知先觉，后知后觉，第三个叫做不知不觉。先知先觉就是我讲了你就听了，对不对？这个信仰绝对没问题啊，我们就遵着父母亲给我们的信仰价值观，我们就不断的走下去，没有问题，我们保守在神的爱中。尤其是后知后觉啊，真的吗？父母亲讲的真的吗？传道讲的是真的吗？如果没有传看看，我怎么知道啊？后来呀，怎么样啊？这个弄得头破血流，弄得怎么样曲曲折折啊？后来才知道，哎呀，原来呀，父母亲讲的是对的，传道讲的是对的，圣经讲的是对的哈，浪子回头。第三种很可怜，叫做不知不觉，已经痛过了，已经迷失过了，已经错过了，可是他不断的在错误当中，一直在错误当中来盘旋，回不来。所以今天我们的信仰哈，过去从得救一直进到这个灭亡之中。好，所以这样来看，在我们的整个信仰里面，透过马斯洛提到的这五大需要，其实人在宗教里面最大的渴慕以及生命的核心价值，我们必须清楚的定位，就是有关于神的事情，宗教方面的事情。一旦能离开了神，你什么也不是。所以主耶稣用什么跟我们之间的关系来做一个比喻，好像葡萄树跟枝子生命的关系。你想嘛，这个枝子如果离开这个葡萄树被折断了，你说这个枝子它能够继续长出生命结出果子吗？绝对不可能。圣经说啊，你们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这个是在我们的生命的深处里面要不断的提醒自己，也是因为这样的信念不断的趋向我们信仰的一种核心的定位，我们能够一直活在神的爱中。所以在信仰里面，大卫曾经做了一个清楚的告白，他说，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看大卫是一国之君，很多的众人都要仰望大卫，但是大卫仰望着谁呢？天上的神。他说世界上再没有别的好处是在主里面以外能够得到的。所以这也是在我们的信仰里面的历程，我们不断的要被确立被肯定的事情。他又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所以可见啊，你说我们今天拥有这一切，一场病痛一来什么都失去了，对不对？一场意外一来，你说你是很健壮的，后来瘫在那边什么也不能做，一场死亡临到我们什么也都没有。如果今天我们得到的不是在基督耶稣里面，有一天我们都会失去的。所以这是大卫里面呢，他清楚的告白，他说，你将我的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所以今天在信仰里面，我们能不能再做这样的定位，把它做一个确立呢？来做一个思考。所以我们的信仰定位如果不清楚，会让这个天国的航道会离我们的生命越来越远。所以圣经说啊，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都能进神的国。所以可见呢，也唯有坚持到底的人才能够得救，这是在我们信仰的群体当中我们要不断的被提醒。所以今天为什么教会里面我们要有牧养，要关怀，因为每个人不都是刚强的，可能这段期间你很刚强，可是在下一段期间我们可能遭遇了一些患难，一些病痛，可能一些考验，还是受到了一些试探，我们会有软弱的时刻。人的信仰就像人的生命的曲线，是不断的起伏起伏起伏，可是怎么样在你刚强的时候去看到别人的软弱，可是在你软弱的时候能够接受别人的劝勉，这在信仰的历程里面，是我们要一直不断的学习的部分。那我们的信仰要怎么去定位？如果今天这个信仰走到后面并没有天国的预备，那我们坐在这边不是很可笑吗？不就在浪费时间吗？那我们怎么去肯定这份信仰？第一个，我们就是从圣经的真理当作永恒导航的设定。你看在约翰福音的第五章三十九节，这是主耶稣亲口说的，主耶稣见证了圣经的真实，圣经也见证了耶稣基督。所以耶稣说什么呢？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所以今天圣经里面的真理，它有永生之道， 所以彼得才说啊，很多人一个离开主。耶稣就都对他们讲，你们也要离开吗？他说主啊，不会离开，因为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随谁呢？所以我们今天对这个永生之道也没有办法确立，好，所以我们必须透过圣经的真理。所以读经是每个基督徒我们必备的条件，阅读圣经你会将这个导航的系统不断的被更新被确立，然后你就不断的被肯定。所以今天你不肯定信仰，是因为你没有花很多的时间功夫去进入圣经领域里面去接受神的应许。所以这就是啊，我们在中道教育之后，我是觉得我们也可以推动这样的工作了哈。第一个定位就是应许圣灵成为永生天国的凭据。我曾经在特一班的学生问哈，哎，请问你们相信有天国吗？哇，小朋友举的都很高哈。好，我上第二个问题，你们去过天国的请举手，哇，全部都放下来。我就说啊，你们没有去过天国，你们怎么知道有天国？哎，突然小朋友不讲话了。哎，对吼，我们没有去过天国，我们怎么知道有天国？啊，突然一个小姐就举手，很勇敢呢，不知道是不是龟山教会的，我不清楚哈。哦，怎么信仰这么好？哎呀，传道这么简单的问题你也不会哦。哇，我被问到后面，我觉得有点被刺激到哈。我们有圣灵啊，哇，我听了之后真的很感动。所以可见呢，圣灵就是我们得天国基业的凭据。你看圣经怎么讲，罗马书的8章16节，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呢。所以圣灵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你们知道应许圣灵的记载是在哪里吗？从约珥先知，离我们现在将近快要三千年。约珥先知预言呢，应许圣灵的降下两个阶段，第一场雨，他用两个降雨的阶段，早雨圣灵，求雨圣灵，晚雨圣灵，处女圣灵。好，所以早雨圣灵的第一批雨下在哪里？使徒教会。圣灵降下设立教会。第二波雨在哪里？真耶稣教会。圣灵降下建立教会。所以我们跟使徒的教会是连结在一起的。我们说我们的信仰是复兴使徒的教会，我们跟他们教会是连结在一起。为什么？我们的道理一样，真理一样，对不对？我们的圣灵一样，我们也是一体的，只是不同的时代，我们在神眼中都是那个唯一的。诶，这个很重要的认定哦。所以可见呢，圣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不仅如此，圣灵也是我们得天国基业的凭据。有一个小朋友在放风筝，我们都有放风筝的经验。一个老人家经过之后就问那个小朋友，诶，小朋友你在做什么？我在放风筝呢。哎呀，你不要欺骗老爷爷好不好？哪里有风筝？因为小朋友放风筝放到怎么样，全部线都放完了。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放风筝全部线放完了，后来风筝放到怎么样，你看不到风筝，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哦，那个小朋友放风筝放的已经太远了，哦，一到云层那边了，已经看不到了，远远看不到，要拿放大镜看不到了。不是放大镜，叫望远镜，放大镜是看近的。那后来呢，老爷爷就说，不可能，我没有看到风筝，我绝对不相信有风筝的存在。小朋友讲啊，真的有风筝啊爷爷。那怎么证明啊？因为手中这根线啊，有时候我放一放，我觉得放太远，我也不相信到底风筝还在不在。可是当我怀疑的时候怎么样，我一拉的时候，哦，这个风筝又把我拉回去了。如果今天风筝跟线断掉之后，你说你拉的时候会不会有拉力？绝对不会，它断掉了。有时候我在想，我们与神的关系就像这样，风筝就是神，我们看不见，那我们怎么知道神是存在的？我们手中有这根线。所以圣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好像一条线，这条线里面是一直存在的，虽然是好像看不太到，虽然是细细长长的，但是每一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再次跟神的生命来连结，我们相信了神绝对是存在的。所以圣灵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它是直接的把看不见的神透过圣灵的印证直接内住在我们的心里面，而且经过3000多年的现在，我们还得到了应许的圣灵。你不觉得很奇妙吗？3000多年前的约珥先知的预言还应验在我们这个时代。我光是想到这边真的要流下眼泪，神真的是千古不变的神，他对我们的应许是不会改变的，太奇妙了哈。好，那第二个信仰的定位就是借着神迹奇事。我来做一个简短的神迹哈。 你没听过德安教会的林秋南弟兄的见证吗？认识这个人的请举手。他是我们的阿密斯呢，这个见证很大哦。林秋南弟兄应该算是慈上关山那边的人哦，那他们家应该也算是耶和华见证人，慈上那边有很多哦。他为什么后来来到真耶稣教会来哦？有一次其实简密的传道的岳父哦，不知道怎么跟他有认识哦，其实一开始都有跟他传福音哦。那这个 林弟兄都不相信，他就说啊，我有我的宗教，你有你的宗教，我们各信自己的就好了，你不用特别邀请我去你们的教会。那有一次这个林弟兄就得了一个很特别的病，因为他的工作以前是挖隧道的，他从过去的那个南澳隧道一直挖，挖到那个太马里的那个隧道，我们知道这是很早期的见证，大概应该有40多年的见证。那他说他挖隧道已经很长的时间，大概有20多年。我们都挖隧道啊，长期在一个啊空气很多灰尘的地方，其实久了之后啊，其实吸了很多灰尘哈，这些啊其实对他的肺部有造成很大的影响。有一次他在挖那个太马里隧道的时候，有一次上工哦，突然没有办法呼吸，到后面呢，他突然就瘫在那个地方。哦，很多人很紧张，把他载到金轮诊所。一看诊所，一看这么严重，把他送到马偕医院哈。马偕一看，哇，我们没有那么好的医疗，直接送到台北的大医院，也转诊了很多的大医院哈。后来医生就跟他讲说啊，这个林先生啊，我看哈，你就回去吧哈，你想吃什么就吃哈，啊，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哈。医生跟他讲，目前哦，这种病是没有办法开刀，开了也没有用。我后来去上网去查，他得的应该是尘肺，又叫做细肺病。他是长期在空气脏乱的地方啊，造成这个肺部的纤维化，以及造成他的肺部已经慢慢的功能丧失。那目前没有任何的方面的医药可以去根治，他只能够减缓。所以他有分四期哈，三期还是四期，他应该算是末期。所以医生跟他讲说，你这个病我们没有办法治。那怎么办呢？医生跟他讲说，你就回去吧。我们早期其实以前没有什么冰箱嘛，人死了之后很快的就要埋葬，所以那时候家人一知道之后一看，医生已经跟他讲回去了，其实家里面已经开始在谈后事的事情了，这个也摊开了啦，因为这个医疗也都没办法，连这么大的医院台北都 没办法根治。那后来那个期间他非常的沮丧，有一次这个有弟兄要去找他，就跟他讲说，你要不要到教会，那我们教会刚好有办那个访问联谊，是东北区的，要到东南区的教会去访问联谊，就那个慕道者的这个联谊这个聚会。后来他就一口答应了，他的妻儿也不阻挡他，反正爸爸要去就跟他就让他去好了。他说那时候病到后面他才40岁的人，看起来像60、70岁，后来就相约在德安教会准备要出发了。他说那时候带了很多的药，都是止痛药，然后带了一些 U 型的拐杖，因为他走路已经很不方便了。他想说哎，偷偷去走一走也好。他们第一站到了哪里？到了天主教会。有没有天主的？没有。那天主教会啊，其实他那时候去的时候本身体已经很不舒服了。他就说一看到天主教会的弟兄姐妹在招呼他，非常的高兴，哇，似乎在当中很喜乐，哇，没想到这个半山腰的教会啊，这么，抱歉，中永教会，中永，不是天主，是中永教会，中永是更上面，那就很开心，他那时候就看到弟兄姐妹在祷告，他很渴慕，我也很希望也能够跟你们一样祷告有圣灵，就在半夜的时候，他大概到了凌晨1、2点，他的肺非常的痛，痛到受不了，他就叫了带他来的那个弟兄，后来就跟他讲说，我非常的痛，我吃止痛药好像也压不下来，你能不能陪我去祷告？他们就到那个祷告室祷告。他那时候不会祷告，他说阿妈阿妈阿妈，我很大声一直叫一直叫，他说很痛苦，他两个呼求啦，主啊，我这么痛苦啊，要不然就把我的生命给带走，这是第一个祷告。第二个祷告，如果你真的是神，你跟这个教会同在，求你来帮助我医治我。后来那个弟兄一看他祷告不会祷告，一直叫，就跟他讲说，哎呀，林弟兄啊，祷告不是这样啊，祷告要，你在哪里啊，要奉耶稣圣名，哈利路亚赞美耶稣祷告。 他就很单纯哦，他就哈利路亚这么接受，哈利路亚这么接受祷告，他说很奇妙，不到三分钟，不到三分钟他祷告啊，哇，非常的感动，他看见了神的荣光，当下他就得到圣灵，哇，他说眼泪不断的流下来，他说那种感觉哦，真的是好像见到了爸爸，他就觉得重担好像一颗石头突然放下来，他就说那时候祷告好像水龙头，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哭，非常的感动，非常的感动，在当中他非常的喜乐，哎，真的这个教会真的有神，真的有神哈。那他在看到荣光之后，很奇妙的，他就看到了，因为我有问他哈，他说看到了这个手了哈，他说有三根手指，我就不太清楚是整个手还是怎么样哈。他在异象里面，在荣光里面哈，这个手就从他的衣领伸进去。在祷告的时候，然后就在他这个肺部最痛的地方不断地替他按摩，按摩到腰，他说非常的舒服，他说感觉上当下他的病都好了，这个是很奇妙的事情。那旁边那个带领他那个祷告的弟兄呢，那时候因为他祷告很大声，他看他的祷告是膝盖是离开那个柜垫，两个是跳起来的啊。如果我们回去试看看，你祷告你能不能跳起来。那林弟兄在祷告，他的叙述是他被圣灵提起来，好像在空中这样，他的形容是这样。那另外一个弟兄看见他是整个膝盖是离地的，我非常的大声。那时候那个刘云响长老啊，还有几个这个弟兄姐妹，这个被吵到真的是没有办法睡觉，怎么那么大声，就跑过去跟他祷告，祷告了很长的时间。后来流传到现在是刘云响长老就替他按手阿们阿们，结束祷告，哦，非常的高兴。所以那段期间他就到各个教会去做见证，后来他就把药给丢了，很感谢主，他真的回去之后非常的喜乐，他的妻儿看到他觉得不可思议。那后来呢，觉得说哎，你这个状况啊，怎么会越来越好，是怎么样，他们又回到北部去做了身体的检查，医生一比对啊，觉得非常的惊讶，你们到底吃了什么，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他竟然跟过去的整个检查的报告有截然不同。他现在已经七十多岁了，如果有机会到德安还是到北埔，有机会遇到他，你可以问他的见证，真的是活见证。因为他不会讲国语，他说传道你到哪里，你都把我的见证跟弟兄姐妹分享，我不会讲国语，你赶快来德安北埔，我跟你去传福音。上次看到他很感动，这是上次那个北埔，应该好几年了，我们去洗礼场的时候跟他一起合影的林秋南弟兄。所以我们不仅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得到的内证，我们可以从神迹奇事来证明正教会真的是一个神同在的教会。我们说信仰追求有三个阶段，第一个信仰是什么，我们从小的概念是一个非常抽象的。什么叫做抽象，我们有没有看过那个抽象画，什么毕卡索，你看得懂吗？你要故意看得懂，因为你看得懂就叫你有艺术，对不对？你有文化，哦，真的哇，好特别哦，其实都看不懂，好，很抽象啊，你要听过他的解释哈。所以说信仰一开始是很抽象的，那什么是信仰，神是怎么样，你可能搞不清楚。第二个阶段哈，具体的观念，诶，我们听了这样林秋南的见证，诶，这个神好像不是遥不可及呢，好像可以体验到呢，好像可以触摸得到呢，哎，好像是这么一回事呢。第三个，绝对信念。好，当我们自己体验了，我们就可以感受到。好，所以抽象概念，真的有神吗？神在哪里？神跟鬼之间到底怎么去区别？所以到现在很多人民间宗教信仰，到底是拜神还是拜鬼，搞不清楚。他们还活在那种抽象的概念。具体观念呢？好，我们听到了一个见证，我们看见了父母亲美好的信仰。哎，好像真的有神呢。好像真的有神呢。第三个，我们亲眼见神，体验圣灵，我们体验了神给我们的见证，真的神就在这里。所以我们今天信仰要从抽象概念具体观念要变成你绝对信念。什么叫做绝对信念？你第一个遇到任何的事情想到的就是那个，比方说我今天开车跑马了，我第一个想到的是谁？柯斯选，有可能吗？他可能连轮胎都不会换，对不对？我应该要想的是谁？林永祥，对不对？因为他会修车啊，对不对？我打给他可以解决我的问题啊，这是信念哦。也说信仰是一个信念。好，你今天碰到了很大的问题，人没有办法解决，你的信念是什么？我们的信念就是神啊，对不对？ 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这就是你的信仰啊。好，所以当我们的信仰一个绝对信念的产生，代表我们对他是绝对的相信。所以今天我们怎么样从父母的神变成我们自己的神，这个过程很重要，抽象概念到具体观念以及到绝对信念。我们可以问自己，我们的信仰现在是处在哪一个阶段，哎，觉得这个很重要。好，我们要认定我们所信的是谁。好，跟大家来分享这个图，持定永生。我记得我在大园注目的时候，那个教务就说，哎，传道，我们要定联会的主题。那时候有一个也叫永生的弟兄，他是美工组，他在旁边就开始抱怨，哦，每次这个教务我喜欢定题目，我每次都要重新做海报，很辛苦呢，被我偷听到了。后来我就跟他讲，这样了，弟兄，这样好了啦，为了不增加你的工作量，我就跟职务会反映我们的题目用你的名字。啊，传道，什么用我的名字当题目？啊，我注目多久这个题目就定多久，这么好哦。所以我在任的期间你不用再做那个海报，而且我可以帮你协助做海报。所以我那时候是自己做海报，这个海报很简单，圣经里面特别提到一句话叫做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我最近因为现在没有注目教会，过去如果有信主的慕道者，我都会给他圣经里面的给他一些圣经的一个字句，我就用这个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我们在座每个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坐在这个地方，我们追求这份信仰，除了就是我们从父母的信仰，我们也肯定了成为我们的信仰。我们坐在这边，我们有共同的目标是什么？就是为了永生，没有别的。这个方向如果不够明确，你做圣工你会彼此看来看去呢，为什么都是安排他，对不对？还是怎么样做圣工为什么他能够当那个不能当那个，怎么样因为你的方向不正确了。如果今天我们能够持定这个永生成为我们绝对信念跟绝对价值，我们能够定定我们人生的大方向，那这个大方向一旦被确立之后，很明确的，我的生命的导航系统就是导到永生，这是绝对的，不容改变的。那我们今天就发展我们的阶段性的小方向。我们人生不只有大方向啊，我们要阶段性的小方向。比方说我们为主做圣工，做圣工里面只有一个方向，为了永生。哎，不是跟别人比较恩赐的啦，你就不会因为一些人与人之间的一些可能不一样的理念后面，我不去聚会啦，那个人来我就不来代表你的信仰不是建立在这个永生啊。比方说我们今天的理财，结婚的对象，我们要走这个永生的道路。不过你不会去嫁娶外邦啦，你不会找一个跟你信仰不一样的人，然后结婚之后扯你后腿的，你不可以去聚会哦，你就我就逼迫你哦，你明天跟我去拜拜哦。其实后面生了你的下一代你去聚会，但是孩子不能去，到后面妥协了哈，礼拜六他跟你去，礼拜天他跟我去拜拜。我觉得你小孩子不会得精神分裂，我觉得也很特别。因为礼拜六中南教会老师跟他讲，哎，小朋友四条诫命，第一条不可拜偶像，对不对？到了礼拜天去拜偶像，你不觉得这样的孩子不会得精神分裂症吗？对不对？这个谁造成的？我们父母亲造成的。如果今天你明确定你的人生的目标就是持定永生，你就有一个很强烈的意念，我结婚的对象，我绝对不会找一个跟我扯后腿的人结婚，我会怎么样？跟我去陪伴我走信仰道路的人结婚，对不对？这个方向你不明确，你的选择就会有问题。比方说我们今天遇到了病痛，遇到了患难，没有关系嘛，就算这么痛苦，就算这个病痛会死又怎么样一个老姐妹全身的病都快要死了，她怎么祷告呢？主啊，我感谢你给我预备的天国，我快得到了。所以生病遇到患难还是为了永生，一点也不惧怕我们今天任何的言语行为为了永生，读书教育为了永生，结婚工作全部都是为了永生。好，如果今天我们人生定的大方向是明确的，我们阶段性方向也是往这个方向走，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不会曲曲折折，你绝对不会迷航。真的，如果你把这个概念烙印在你的心里面，人生道路你会少走很多的冤枉路。如果你真的把这个道理听进去接受住，你的人生会非常的，神的带领会非常的顺利。好， 我的时间好像不够，这个就跳过哈。那第二个，我们身份的认定哈，很多时候我们从小在寻求我们到底是谁。好，我们来看一下哈。有时候人在成长过程中的自我定义非常的重要。孩子其实在成长的过程，我们一直在找一个关乎我们生命的答案的问题。你看青少年期孩子的心中有一个极大的困惑，他需要一个答案。答案是什么呢？我到底是谁？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可爱吗？我有价值吗？当今天他在正向当中得不到别人正面的评价的时候，他就用犯罪吸引我们父母亲去接受去认同。有一次我在大同注目，那时候协助高二班的时候，我们有几个学生阿密斯的学生跑到楼顶去抽烟，后来被我发现了，我就跟他们讲，你们要继续抽吗？你知道他们躲在哪里抽吗？躲在大同教会那个，你们一下交流道不是十字架对不对？十字架如果从那个楼梯口一上来是被挡到的，他们竟然在十字架底下抽烟，知道吗？刚好怎么样，避风港，在那边没有人看到，遮蔽物，我非常的生气，我说如果你今天晚上要抽烟你来找我，你想抽烟就来找我。也三个大男生大拉拉的，大概都是175以上，传了，我们来找你报道了，走路还是这样。我说什么事？你不是说要来找你吗？两个人撞，三个人撞胆，他们都没胆的，就三个人撞胆。我们要抽烟。哇，你们要抽烟，我很紧张呢。如果一对一还可以，打起来可能还会赢，一对三我看我心中开始默祷呢，哈利路亚，主啊怎么办呢？他们要抽烟，不可能给他们烟抽哈。好，我就看见那个眼神看着在飘的那个，我想这个可能比较好下手哈。我说这样了，传道也不可能给你们抽烟，我们聊聊心事好不好？来来来，你的第一根烟从哪里来的？你为什么会抽烟？你第一根烟从哪里来？我想没有一个人会从小就想抽烟，我觉得里面一定很有故事。好，那个小朋友就讲了，讲到后面我真的快要跟他一起流下眼泪。他就哇，一听有人要听他的故事，他说你知道吗，传道，我的父母亲离婚了，我妈妈又嫁给别人，我现在我的爸爸又有小三，应该不是因为离婚了嘛，又跟一个同居，我听他说很难过呢，我现在都跟阿嬷阿公阿嬷一起生活，是他们带我来教会的。那我就说你第一根烟从哪里来，你知道吗？我好不容易一直想要在我爸爸面前这个得到他一些肯定，我就很用功读书，有一天我就真的考了很好的这个成绩，我就拿成绩单给我爸爸看，我爸爸竟然连看都不看，来给你的阿嬷看，他就甩了，就没看就走了。他那时候就很生气，对不对？你看我们一个美好的家庭，我得不到父母的爱，他很痛苦，可是他又急迫需要父母给他的关爱，他怎么办？他就开始跟同学学了第一根烟。后来有一次被抓，他是故意被抓，然后被叫到训导处，然后被老师管教。后来就打电话给他的爸爸，爸爸去很生气，你让我很丢脸，一巴掌就过去了。他说，传道你知道吗，我被我爸爸打了一巴掌，我真的很过瘾呢。为什么会很过瘾？他终于正视了我的存在，我那时候感受到我爸爸心中还有我，我听了之后真的很难过呢。我就说，孩子啊，如果我是你这个成长的过程，我看我表现的没有比你好，我听得真的是哇，觉得这个家庭怎么会这个样子？传到我第一个就是这样来的，哇，那第一个已经哭得稀里哗了，我就问第二个，跟着三个都哭了，都跟什么有关？都跟家庭有关，都跟父母的婚姻有关。我就跟他讲说，孩子啊，你16岁以前所经历的遭遇，你要不断的用这种方式。只是博得你父母知道你的存在，我说你觉得值得吗？你用这16年的痛苦，然后不断的伴随着后面可能还有50-60年的人生，你觉得值得吗？你要不要重新来过？你可以自己过你的生活，你可以靠着主。后来我就跟他们讲，你们想抽烟就来找我，传道不可能给你们烟抽，我就说你想抽烟，我就陪你们祷告，我就成立那个戒烟祷告班，就那个时候那时候就一群人来祷告，当然有的不是抽烟，有的是求圣灵。 很感谢主呢。有一次一个学生哦，我那时候当了的这个当了大专的辅导传道之后哈，我就遇到他在大专班哦，他看到我，哎，传道你知道我是谁吗？哈，我就想一想高二班，哎，好像高二班遇到过啊，你是我那一班的哈，我不敢讲前言祷告班的哈。啊，他说传道你知道吗？我考上国立大学呢，哈，我听得非常的感动。好，我说感谢主啊，你就一直往这个方向走，这样就正确了。所以很多时候孩子即使在这个当中一直在看自己是谁，我觉得父母的教育我觉得非常的重要。那身份认同不同的结果会影响他的决定，他会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那人生当中我们常常在十字路口里面不断的去徘徊。 我可以再增加一点时间吗？可以到十分吗？ OK， 抱歉，因为你们平常都没邀请我，难得邀请，不好好捞个本怎么够呢？好，我就到十分就会结束，抱歉大家忍耐一下。我们看过去亚当夏娃在面对两棵树，一个叫做生命树，一个叫做分别善恶的树。那其实在人生当中虽然这两棵树已经不存在了，可是在我们的信仰的抉择里面一直是存在。那我到底是谁？我应该要往哪个方向？我要选择哪一棵树比较好？我到底是谁？你是谁会决定你要取什么样的果子？那生命树意味着什么呢？接触神，接受神，接受神，能够变化，渐渐的像神一样。那善恶树呢，提到就是背向神，自己判断，自己决定，还有自己要承担后果。如果今天我们从小没有给他一个明确的这个身份的认定，他很可能就会选择善恶树的果子，以致到后面呢，他走向撒旦所给人类的剧本，这个剧本会不断的走向灭亡。如果生命树呢，他能够接触神、认识神、接受神，他的生命会不断的像神一样。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的选择跟过程，他能够在从小能够建立跟神的关系，而不是建立自己的能力。所以我是谁，我觉得就是每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一个选择题。孩子也是一样，他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里面，他都需要一个明确的答案。如果这个答案在我父母亲的身上不够明确的时候，当其他的朋友影响比父母亲还要大的时候，他的心就过去了。有的父母亲在讲，传道我没有教他学坏呀，就是你们教他学好。教学好是要教的，坏呢你不用教他就会了。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谈中道教育，其实包含了对孩子的一个学习的课题，也包含对父母亲我们怎么带领他们在这个非常矛盾尴尬甚至不知道怎么做选择的过程，我们要不断的加注一些很重要的观念，让他知道说这个身份是非常的尊贵。所以特别提到少年人在幼年时当快乐，在幼年的日子是你的心欢畅，是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爱看的，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神必审问你。所以我们终究在人生的最后，我们都要面对神的审判，神的审问。所以我们怎么样在每个人生的当下都要去思考将来怎么去迎接神。所以今天如果我们缺乏自我认同，你才需要别人的认同，是不是？这个世间不断的寻求一些认同，为什么孩子会走向那些刺激文化，去学习抽烟啊、刺青啊，去学习一些不好的文化？因为他觉得说外面都是这样啊，如果不跟他们一样，我就得不到他们的认同。好，如果今天在信仰里面他们一个明确的认同，他不接受自己基督徒的身份，他就很可能为了迎合别人，得到别人的认同，去改变自己，他就拼命的追求别人的认同，要跟别人一样。如果今天我们能够在信仰里面能够认同自己的身份，你就看见你跟别人是不一样的，你是怎么样最特别的，你的特别不跟别人一样，你是要渐渐的能够成就神在你生命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种期待，一种期待。怎么会这样？好，我们先来看我们自己身份的认同，我觉得这个认同真的很重要。好，我们来看圣经里面怎么对我们的身份有个清楚的定位。你看保罗怎么讲，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又说你们是蒙拣选的，又说你们是重价买来的，又说你们是属基督的，又说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的里面。应该按照圣经里面呢，对我们身份的认定是很肯定的哦。 你看彼得怎么讲，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代表就是说你们不要太看重属世的事情，好，那他就会过去的，我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所以我们跟别人是不一样，我们是很特别的，我们有君尊的祭司的身份。所以今天我们在神的救赎里面，我们成为祭司哦，不是祭司只有传道人是祭司，我们呢、啊，在神的救赎里面，我们都成为了祭司哦。主耶稣又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所以他要我们做光，也能够叫我们做盐。好，我们最后来看这个锚定漂泊信仰起伏与落定。那今天在这个世上里面有很多的潮流，我们的生命就像汪洋中的船。好，如果有坐船的都知道，你要怎么样在这个大海之中能够安定下来，不随波逐流，这个锚非常的重要。这个锚是取决船只的大小，会决定它的锚多大。不仅要有锚，还有这个锚链，就是这个绳子。那这个锚它必须怎么样勾住底下的东西，不然它会怎么样走锚。既然你放下去了，如果你的线不够长，还是你勾不到底下的这些磐石的时候，它一样怎么样随波逐流。那这个对我们的信仰怎么样有很大的提醒。你看在希伯来书里面特别提到，神绝对不会说谎，好叫我们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前头的指望，可以大得勉励。我们这指望如同灵活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好，我们来看这个关系图。人生就像这个船一样，这个船在这个海面当中常常是载浮载沉，这个船常常就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会随着每天这个船行在这个世界之中，我们可能会受到经济不景气的影响，我们可能会受到这个世界动荡不安的影响，我们可能也会跟人与人的相处会受到很多情绪的起伏，就像这个船只一样在海中它是不断的风一吹就起浪，这个船就会不断的受到这个浪的影响。那今天我们要一个灵魂的锚，这个灵魂的锚就是让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能够稳定下来。那这个锚链要够长，对不对？如果你的锚是挂在半空中的，那怎么办？你还是没有用啊，你虽然抛了这个锚，对不对？线不够长你勾不到底下的东西也是没有用。所以今天信仰里面我们要信，越信怎么样越深入，这个锚链要不断的加长，长到后面是能够怎么样能够去勾到底下的什么这些磐石，这个磐石就是我们的盼望，一旦勾住之后，我们就不会随着外面的风浪这个翩翩起舞，也不会受到这些情绪的牵绊，我们已经定住这个锚，我们是有盼望的。好，那这个用这个比喻我觉得非常的贴切。好，所以我们凭着信心在这个世上，我们就不随波逐流，所以我们要必须认定自己的身份，在这个世上我们是短暂的所以恳求主能够施恩保守带领我们能够在我们的信仰里面这个坐标一定要够明确，一旦你的坐标不明确，我们很容易在这个世上会迷失自己的人生的方向。感谢主，一起来唱诗136首。